弟兄们，在这一堂课我们要照召会做基督身体的这条线继续说到见的负担。我相信在这些爱主寻求主的人的心中都渴望和盼望要看见召会得建造。陈实弟兄提过，在过去2000年建造召会这件事，虽然有许多寻求主的人渴望认识，但可能最被忽略的一件事，几乎没有人知道如何建造召会。他们把不同的方式活动、不同的程序作为安排都放在一起，尽他们所认识的来做所谓建造召会的工作，但完全远离那些启示我们在圣经里的话。我实在敬拜主，在这时代的执事下，借着这份时代执事的供应，我们看见建造召会这样的图画向我们打开，是前所未有的打开。谦卑地说，我们的确看见什么是建造召会。即使我们听到今天早上这样的话，我心中知道要认识什么是建造召会，就需要先知道、先明白什么是召会，是你所要建造的召会是什么。因为大部分基督教中的工人，他们都不懂什么是召会，这个极大的短缺，对召会真正的启示有所短缺，使召会没有办法得着正确的建造。如果召会只是对你来说是一群会众，你只需要建立一群会众；如果召会是对你而言是一个企业的化的公司，你只需要建立一套企业化的公司；如果召会对你而言是一个家庭，也许你只需要把召会建立成一个甜美的家庭。什么是召会？你看见的召会是什么？启示在圣经里启示给我们的召会是什么？特别我们来到以弗所这卷书，这是说到召会启示在全本圣经里最高的一卷书。我们没有看见群众或者企业或者一种宗教的实体，保罗启示给我们的召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召会是这一个长成的人，是被神的丰满所充满。所以这就是在这圣经里面关于召会最高的一卷书里所启示给我们的。所以弟兄们，基本来说，我们需要有一种正确的过程，正确的调整，使我们有正确的对召会有正确的认识，使我们能够看见照着神的心意而有的召会，使我们能够有一种正确的工作，能够符合召会的启示，照着神心意所有的召会的启示。否则我们建立的可能是一个大的企业，一个巨大的召会会众的组织，却完全远离神心意中的召会。所以今天早上在这篇信息里，我们来到一个非常紧要的事，说到建造召会重要的一个方面。我要说这个方面就是建造召会。建造召会的数值和焦点就在这里。我们来到以弗所书，特别关于召会在圣经新约圣经里面最高的一本书里面，在第三章乃是说到召会，这以弗所书里说到召会里面最心脏的一个部分。弟兄们，我们应该知道 在圣经里许多卷书当中，在尼弟兄和李弟兄中间都多次告诉我们，以弗所这卷书是最重最难以了解的一卷书，我们是最重要的一卷书，我们在许多的特会里都没有离开这卷书。这些说以弗所书里面这里有许多的都被人忽略，但是在我们的主恢复的历史当中，尼弟兄和李弟兄都是给我们看见这是我们最关切的事。什么是召会？如何建造召会？我的确希望弟兄们，我们都能够得着同样的负担。我相信这个负担在这一次训练中已经被释放出来，完全是出于主的。我们同着所有的同工们，我们都觉得很有负担，为着我们中间较年轻被兴起的弟兄们，他们学习在召会中侍奉，我的确有重的负担对这些弟兄们，因为主恢复的未来和继续取决于你们。我们在这里所摸的点，就一面来说好像是重复我们已经说过或者你们多年来所听过的，但是我被主摸着，我必须让这样的话一再重复。但我相信这不仅是重复，我夺着许多新鲜的亮光。主吩咐我为着这些较年轻的人，我还需要重复的说，因为当我还年轻的时候，李弟兄对我们也是一再的说到这样重复的话，我们也需要做同样的事，在我们这些较年轻的弟兄身上做这样的事。也许你们这些较年长的人可能都听过了，但我相信你们一直这样的诉说，我还是相信你们得着并没有很多。不，我们不要小看自己，我们也需要最经过多年的这样重复，我们里面才有一点点的东西种进来。我们经过这三天有一点点的亮光进来了，我们就觉得值得了。这篇信息我们要讲到好像是一个非常寻常的题目，建造召会做基督的身体，借着对内住基督的内里经历。显然好像没有什么新事，也没有新的话，但这些话却是很深奥很深。我们进到纲目第一大点，说以弗所一章十节启示，在时期满足时的经纶里，神要借着召会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我们在第三篇信息看见了这事，在这篇这次训练讲到意象的这些信息里，我们看见神对召会定旨的三个部分。第三个要项也是神对召会定旨的最高一项，就是要让神在基督里将万有归于一个元首之下，是在时期满足时的经纶里。然后下一句话就说神对召会之钉子的这一面与建造有关。现在我们需要稍微考虑一下，思考一下这一篇信息。在第三篇有是一篇非常好的信息，说到神要将万有在基督里借着召会将万有归于一个元首之下。当我们考虑神将万有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这件事，我们有没有想到建造呢？这件事情是与建造有关。以弗所一章十节是全本圣经或许最重要的经节之一，它向我们启示出神最终的定旨，最终是要把万有，就是在宇宙中的一切，他要把 万有将从宇宙中一切的崩溃的情形中拯救出来，带到正确的在基督里正确的秩序等次之下。但是这不仅是把所有混乱的情形弄得正常。多年前当我们讲到这个的时候，我们非常喜乐，我们在这世界上有这么多混乱的事，但是基督将一切，基督来了，一切都要恢复秩序，一切的混乱都要过去，是没错。但另外一面，你必须领悟基督如何能够将这一切归一呢？这个归一的过程是什么？不光是把那些混乱的情形赶出去，然后建立一个正确的秩序而已。基督将万有归一，在一个元首之下，是与建造有关，是连于召会的。我们必须明白一章十节跟一章二十二节连在一起看。保罗在那里说，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并使他向着召会做万有的头，他的座头是向着召会。你也必须要将这个连于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保罗在那里告诉我们，在他里面全房能够连结一起，能够成为在神在灵里的居所。我们必须明白以弗所一章十节要连同二十二节和二章二十一和二十二节连起来看，来看见神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一，是与召会的建造有关。他不是光凭自己这唯一的头把万有归一，基督的座头是不只牵涉到头，也牵涉到身体，乃是这宇宙团体的人能够将万有归一，万有都要伏在他的脚下，伏在他的脚下就是他身体的一个部分，连同当我们被他兴起的时候，借着他的升天，我们已经与他联合，成为他的一部分，我们就在这个皈依的过程中。这个皈依不是，我坦白的说，不是只借着自己，而是借着基督与召会，头与身体。当然我们不会有份于这个头，这个头的职分只属于他，也只在于他，但是我们必须领悟，当时我们与在基督的复活里和升天里与他一同复活，我们就与他是一，甚至能够有份于他的这个座头。在当他在基督里，当他在把万有归一的时候，我们也与他有份。建造的终点是在神圣的生命里，并在基督的元首权柄之下，要将我们众人带进正确的等次。我们在生命里，在基督元首权柄下被建造起来，借着神就有立场，使诸天借理执政的掌权的得知神万般的智慧，使他能叫他的仇敌蒙羞。第二终点说，元首和身体是伟大的团体人，在这人里有三一神，所以将万有归一乃是神借着召会所要达到的最高目标。这事得成就不只是借着基督这头，也连同连与他生机的连与他必建造他里面的身体，从他是一的身体，借着这宇宙伟大的团体人，在这人里有三一神，这样一个归一的成过程才能够完成。第一小点说，基督是元首，借着做我们的生命浸透变化我们， 并使我们改变形状，而将我们带进他元首权柄之下的正确等次中。借着这身体，元首基督要使万有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我要再说，这样的归依，将万有归依，在基督里借着基督的归依，不只是借着头而已，而是头同着身体。所以我们身为这身体，也需要建造到它里面，需要建造在一起，能够建造到基督里，与它同被建造，让它建造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宇宙伟大的团体人，将宇宙中万有能够归在他之下，使万有能够蒙拯救，脱离崩溃的乱堆，进到正确的等次，然后时代的终结就能够将他带进来。基督的身体，这需要照会做基督的身体，照着以弗所书中的启示建造起来。第二大点说到，我们若要有份于神圣建造的工作，就需要认识神的经纶和神中心的工作，并让神在基督里把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弟兄们，我们需要认识神的经纶。奥伊克诺米亚，神的家庭、行政家庭管理，经纶这个词在希腊文，它的字根就是与约翰十章里面的草场是同字，这还是经纶这个词是在于分配，就像羊在草场上得着牧养，神有一个经纶，要将他自己分作为食物，作为供应分赐给他的子民，就像羊在草场上得牧养得喂养。我们需要认识神的经纶，神在基督里这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他正在分赐，他正在将他自己分配到我们里面，这就是神的计划，神的喜悦，神中心的工作。第一重点说，神新约的经纶乃是要将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做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并我们整个人。第一小点说，圣经所启示最重要最奥秘的事，就是神终极的心意，要将他自己做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在纲要里我们会看见这样的话一再重复，从不同的角度希望能够做到我们的里面，灌注我们，使我们能够认识神的经纶以及他中心的工作，不是别的，而是把他自己建造做到我们里面。神的心意，弟兄们，与改良行为无关，或者把事情做好无关，或者让你的教会很有组织，让服事顺利进行，改进你的人际关系，不是这样。神中心的工作，他心头的渴望是要将他自己做到我们全人里面。弟兄们，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最近我在思想神受限制这件事。神受限制，我们的神似乎，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是全能。事实上他在创造时没有人能拦阻他，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一切都照着他的旨意做成了。但是他来到他子民中间的工作，似乎这位全能的神，无所不能的神，遭遇了许多的困难和拦阻限制。他应许他的以色列的子民说，他们要 得着美地做产业，然而末了他们进不去，整代的人都进不去，因为他们不信。基督要把生命的种子撒到人里面，他这位，但是四分之三的人都拒绝了他，或者是被偷走了，这生命的种子被偷走了，有些是挤住了这个种子，拦阻了这个种子发展和继续长大。全能的神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他不能做成他所渴望的事呢？弟兄们，我想这一切的事得到一个结论，就是神正在一个等待一个敞开的管道，神要得着一个出口，借着这个出口他能够将他自己做进去。他不是只在等待把事情做好，他应许以色列人得美地就把美地给他们，他们就进去了，他们就得着了，就建立国度了。他撒了种子，然后大家都有反应，都长大了。神正在等后更多的，就是不止事情要做好，不止如此而已，神要得着一个开口敞开的管道，使他能够借此分赐他自己。你想想这一切的事，从亚当和夏娃的堕落，约伯经虽然这么完整完全，却一直受对付，然后再想到大卫的堕落，虽然他向着神有这么好的心愿，他却堕落了。为什么？为什么神难道不能管制这一切的局面，导引这一切的局面吗？神是在等待渴望一个开口，一个出口，好将他自己做到他的选民当中，使我们，他甚至愿意为此受单言，再等久一点，要得着他所要的。他那只是他第二个想要的，他最想要的是要得着一个出口，他能够将他自己做到这些人里面。弟兄们，不要误会我，这不是对错的问题，我不是在劝你，告诉你们，认同你们说你们犯错可以，你们失败没问题，我不是这样说。我说的是神渴望得着一个出口，如果有失败他接受了，他让你失败，让你被击败，所以你能敞开，所以你得着了开口。你那么完全，你那么完整，你那么完备，就像约伯一样，他就是在他属人的完全里，但是没有开口。外面来看他很好，很优秀，很敬虔，但是没有开口，能让神将他自己建造到他里面。神要随他去，经过这一切的艰难对付，甚至达到一个地步，甚至神被挑战，甚至有人挑战他说，神你错了，你做错事了，但是神没有做错。甚至约伯到最后也知道，约伯到最后也明白，有些在神的心隐藏的我不知道，但是有些事是隐藏在你的心里。最后一直是到保罗的时候，他才把一切的奥秘解开了，他使我们得着亮光，看见这隐藏的奥秘，这隐藏在神里面历史历代隐藏的奥秘。神不是要好坏做这做那，神要的是一件事，就是如何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不是在于你成不成功，属不属灵，或者有没有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这完全在于神有没有进到你里面，神是不是有没有构成在你里面。这就是我们建造教会的路，照着以弗所书建造教会的路， 不在于你的教会多有秩序，多有组织，圣徒们多么活得尽功用，每时每刻都全教会都很有活力，一直伸延。显然那很好，但是另外一面我们要问，圣徒们在那个教会中有多少是向神敞开，让神能够将他自己做到他们里面呢？教会的建造不光是，我说不光是外在的安排，我们是需要，请不要误会，我们需要有正确合适的教会中的安排，但是那不是一切。我要说那也不是最基本的，最基本最重要的，但是在里面，在其中有多少神在里面，我们有多少让神通过我们，我们有多少作为是让他来经过的。所以这是一件大事。我在考虑的另外思考的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的祷告。祷告对我来说是一件最基督徒当中最奥秘的一件实行。为什么神老早知道一切的事还要我们祷告呢？他知道需要的一切还需要我们祷告吗？门徒们看到这个庄稼，他说庄稼发白可以收割了，然后他告诉门徒，你需要祈求庄稼的主差遣他的工人收割他的庄稼。什么是这样的庄稼呢？事实上他就是告诉他们要收割的这个人。如果我是彼得，我就说，主啊，你难道不知道为什么还要我告诉你，你就去做就是啦，就差遣工人为什么还要我们去说呢？但弟兄们，主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祷告，不是因为神不知道，不是因为神忘记了，我相信他比我们记性更好。他要我们祷告，因为他要我们向他敞开，他要我们向他敞开，让他在我们里面印进来，让我们对他心所要的有印象，让他能经过我们，好叫他这一切经过我们又回到他那里。他完成这件事，这件事情的完成还是其次，而神穿过透过我们这个人才是最主要的。神要我们祷告，好使他在我们里面得着出口，进到，让他进到我们里面，坐到我们里面，甚至通过我们从我们里面流出来。这是神的渴望，这是他的经纶，这是他中心的工作。所以神甚至乐意受限制、受单言等等，好使他能得着，能够把这件事做成，使他能够得着一般人，他能把他自己做到他们里面，被他所构成，好叫他有一个通达的路在他们里面通过他们。第二小点说，神永远的定制是要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和一切，使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人位，活他并彰显他。是的，神要进到我们里面，神要能做到我们里面，但是不是要在我们里面而已，而要做我们的人位，做我们的生活，做我们的生命，做我们的琐事。就好像保罗在加拉太书所说，我已经与基督同进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不只是在我里面做个人位而已，不只是一个心思，不是一个思想，不是一个能力，他要做我们的生命，那个人位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琐事。所以当我们活，他也活，我们行，他也行，我们做事，他也做事。 他和我们，我们和他完全调和相调，并且合并成为一，这是神心所渴望的，这是神心头的愿望，也是圣经的中心点。我希望我们都能得着这个点，让这个点烧在我们里面，印在我们里面，直到永远。这是神心头的愿望，也是圣经的中心点，是全本圣经里所启示给我们的。这就是召会，弟兄们，这是召会，这是他所要得着的召会。第三小点，神照着他心头愿望的经纶和目标，乃是要将他自己建造到人里面，并将人建造到他里面。这里的参考经文说是撒下七章十二到十四节，这是最深且最深奥的一段，在旧约里面的这一段话。许多圣经教师想要解释他的意思，在这里大卫王渴望为神建殿，神来对他说，借着拿单，伸言者拿单对他说，大卫，你对我，你要为我做任何事以前，我要先为你建立家室，我要为你建立家室，然后当你死去，你的后裔，你的后裔，你的后代，他要建造殿宇，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做我的儿子，我要做他的父。这是极大的旧约中的箴言，保罗解释并应用在罗马书一章，引用并解释了这一件事。他说，基督照着肉体来说是大卫的后裔，按着圣别的灵说是在复活里升为神的儿子，他是从死人中复活，在圣别的灵中被标明为神的儿子。保罗把这个应用在基督身上，他是大卫的后裔，照着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别的灵说是从死人的复活以大能标出为神的儿子。但是这并不只是能够应用于基督自己个人的身上，也能够应用于所有神的众子身上，团体的众子身上。就像大卫，他为耶和华建殿以前，耶和华要先为他建立家室。大卫需要神先把一些东西建造到他里面，然后从他的家里才会有后裔，这个后裔要为神建殿。我们知道在肉身一面说，那后裔是所罗门。谁是所罗门？所罗门乃是人的失败加上人的悔改加上神的赦免而有的结果。那个后裔是大卫失败后而产生的，他犯了淫乱与别示巴犯了奸淫的罪之后，神管教他，他悔改，结果因着他悔改，神赦免他，就赐他所罗门。这位所罗门建造了神的殿，为神建殿。他采取了大卫失败的一面，借着他的悔改和神的赦免，就产生这个能建造神殿的后裔。弟兄们，我们能建造召会以前，就好像所有基督教的工人他们竭力要做的，要建造召会，要做得更好，我们需要先让神在我们里面建立家室，将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从神所在我们里面建造的会产生一个后裔，那后裔要为神建殿，那后裔就是神的儿子，一面是人子，按肉体说是人子，但另一面说他又是神的儿子。谁要为神建殿？要为神建殿的必须是一个是神又是人的后裔，必须是这个后裔由 神人二性调和在一起的后裔，建造到大卫里面的神，建造到他里面的，做到他里面的，建造到他里面的，而从大卫里面出来的显然是出于肉身，但是从神所建造到他里面的然后又出来了，神就能够说这是我的儿子，我要做他的父，这位才够资格为我建殿。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看见照着神心头的愿望的经纶和目标，乃是要将他自己建造到人里面，并将人建造到他里面。我们如果没有让神将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我们就不够资格为他有所建造，我们想要建造的都是没有价值的，没有价值，虚空。唯有建造到我们里面，然后从我们里面为他所建造的，用他建造到我们里面的，才能够被配称作神的殿。第二终点，神在宇宙中历世历代中心的工作，独一的工作，乃是在基督里将他自己做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使他自己与他们成为一。这里再次说到神要将他自己做到人里面，使他与我们，我们与他调和成为一。神与人，神在人里，人在神里，完全调和在一起成为一。神在他经纶里的愿望是要在基督里把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第一小点，神的心愿就是要在基督里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凡基督所事所成就的都是为着这一件事。基督所事的一切 是哪些项目，就是基督的所事呢？太多了，他是推测不计的丰富，包罗万有的。我非常的享受这位基督，他是一切，他是我的安息，是我的操练，我不喜欢操练，但是我必须操练。他是我的运动，他是我的，我在运动的时候，我就说主，你是在我里面运动的那一位。他是我的食物，他是我的饮料，他是我的衣服，他是我的气息，他是这一切。为什么？好使他不只是在宝座上我们跪拜的敬拜的一位，他是不只是我们所敬拜的一位，使他是要成为能够与我们牵连在一起，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关的一位，在我们的健康，在我们的软弱，在我们的生病，在我们一切的环境中，他在一切之内，他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然后他经过这一切的过程，他成为肉体，为人圣活，死复活，这过程的每一个步骤他都经过，好使他能够与我们成为一，与我们亲近，他能够有路进到我们里面。如果耶稣基督他的职事只是要完成救赎的工作，他用更多更简单的方法就能完成，他要9个月在童女腹中承孕吗？过这么一个谦卑贫穷的生活过33年半吗？我相信他有更好的选择，但是没有选择别的，他经过这一切的过程，好使他能够完全与我们是一，好使他能够进到我们里面，他能够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赞美主，你是不是很喜乐，你有这样一位美妙的基督，他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他经过这一切的过程就是让你我所经过的他都懂。你的困难，你的难处，你一切所受的误会他都懂，你的妻子可能不懂但是他懂，你的孩子可能不懂但是他懂，他经过这一切为人的历程，好使 他能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我告诉你们弟兄们，我不是只是在重复这些话而已，不要因此受困扰。如果你觉得我这样重复你受困扰，请你悔改，你不该这样，你不该觉得受困扰，你需要这一些。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到一个地步，我们梦到这一些，在梦中都能够说这样的话，谁要将他自己做到我里面，这是神中心的工作。也许开始只是一些话，但是你能够继续的这样说，直到这些东西都进来了。我不知道要花多久的时间，我们相信不止一天，也许一周。最近我跟一些训练学员坐在一起，有个弟兄问，你预备一篇信息要花多久时间？我说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有时我们要花很多好几周的时间，但是也许要花20年，让这些的点能够深深的进到我们里面。即使有一些较年长的人，也许你曾经听的比我们还多，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深深的进入你里面。所以我们成为重复说话的人，成为录音机，再把这些话重复说给你们听，希望这3天之后，然后还能够再深入1英寸。这很有意义，弟兄们，因为如果这些东西不在我们里面，我们地方召会的见证该会是如何呢？当我们在这里扩展到全世界各地扩增，来为主的会幕做见证时，我们的特点会是什么呢？不只是有好的聚会，不只是有些最跟上时代对圣经的解释，而是这位三一神有多少被做到我们的全人里面，这才是重点，这才是真正的建造召会。这位三一神有多少被建造到我们里面，我们需要神将他自己在基督里建造到我们的人性里，就是将他自己在基督里做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性情和人位。现在我们来到第3段，就是这篇信息的中心。三，建造召会做基督的身体，是借着对内住基督的内里经历。第一终点说，以弗所书是论到召会基督身体的书，这卷书说到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以及这位基督作为那灵如何安家在我们里面。这样一卷书，圣经里最高的说到召会最高的一卷书，没有说到如何安排长老执事，如何使你的服事有效率，如何完进行你的聚会，没有讲到这些，如何用恩赐，如何进功用。这里所提到的恩赐是人，而是人位化的恩赐，这是伸言者、传福音者、牧人和教师，乃是恩赐者，他们是在升天的基督里所赐给召会的。没有说到你要希望要做什么来建立你的会众，建立你的组织，没有讲到这些。反而在这卷书里，保罗告诉我们，他要将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传给我们。我不知道今天传道人在地上会不会讲这样的话，他们可能传别的，而不是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他们传扬成功、发达、圣别、属灵，但是谁知道谁在意基督的丰富呢？但是保罗是，他对其他的事没兴趣，他要传扬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作为福音，因为他知道建造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是在于基督的丰富要被吸收，能够构成到这个身基体里面。没有基督的丰富，就没有基督身体的建造。 说到基督追赦不弃的丰富，我们也要看见基督作为那灵如何安家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心里。第二重点说，我们是不是一同来宣读第二重点，建造教会的关键乃是要对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有内里的经历，这是关键。今天早上我们摸着的是关键。如果你要知道如何建造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这就是关键。在圣经论到教会最高的一卷书里，这卷书里最中心最心脏的部分和启示，我们找到了关键。建造教会的关键，作为基督身体的关键，乃是借着内里的经历，对那内住基督有内里的经历。第三重点说，基督建造教会是借着把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就是进到我们的灵里，并从我们的灵扩展到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里，好占有我们的全人。以弗所三章，那是心脏中的心脏，是这卷书里最关键，说到教会最关键的经节。保罗所关切的是那追测不尽的丰富，让我们享受，让我们有份，也是要这位基督在我们心中安家，意思就是要基督在我们的心中建立他的家室。最好的路就是要让基督扎实的建造到我们里面，那最好的路就是有份借着吃，借着享受这追测不尽的丰富。弟兄们，其实吃主耶稣就是路，我们如何能成为一呢？我们如何能胜别呢？唯一的路乃是吃主耶稣，借着有份这一切追测不尽的丰富，基督所示的一切，它是我们的食物饮料，它是我们的衣服，它是我们的气息，它是我们的享受。你有份这样的食物，食物消化在你里面，被你吸收，就建构到你的所示里，在你的身体里面就有一个建造的成分。属灵的一面也是基督这一切追测不尽的丰富，被你接受，被你消化，被你吸收到你的所事里，成为你的所事，成为你里面这作为基督身体建造的元素。这是我们让基督在我们心中安家最好的路，让他占有我们的全人，扩展到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里。第四重点，我们来到以弗所三章这段话，这是保罗的祷告，16-21节，保罗祷告使我们能够为了建造内内住基督有内里的经历，祷告为了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我们从这个祷告可以看见很多，看见建造教会的关键就在这里。他祷告什么呢？第一小点说，保罗祷告要我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他祷告的第一件事，他在祷告中摸索的第一点，他向父屈膝，是要我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我们知道这里里面的人是指我们的灵，但是他不是提我们的灵，保罗是称他为里面的人，因为借着重生，我们的灵现在已经为基督所内住，我们的灵不只是一个器官了，现在我们的灵是个人，是个人位，我们有基督这活的人位活在我们灵里，使我们的灵成为一个里面的人。原来我们的魂是人位，我们得救前魂是人位，但现在重生以后，我们的灵成为我们里面的人，基督就住在其中。但是问题在于，虽然现在在我们灵里做人位，我们的灵不是我们全人最刚强的部分，我们不但没有 凭我们里面的人，并活在里面的人里，我们反而受打岔，活在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里，甚至有时活在肉体里，我们很容易受打岔。所以保罗祷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了要能够内住的经历基督，第一个就是要得着加强，加强到里面的人里。弟兄们，我们若要建造教会，要让基督在我们心中安家，第一件事就是我们需要得加强，甚至用大能使我们得加强，借着他的灵用大能使我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我们里面的人就是基督所在的地方，他是在里面的人里做人位。我们常常没有得加强，反而受打岔，被其他事物霸占。有一个指标说到我们这个里面的人多强，就是当我们外面的人多强，就是当我们在长老的聚会里，或者你们服事者一同来到一起聚会时，你们祷告有多少呢？如果我们里面的人够强，你就会爱祷告。抱歉，有的时候我到一些地方去访问，与弟兄们一同聚集，他们坐下来就谈这件事谈那件事，这个人如何那个人如何，几乎没有祷告，没有感觉，要没有感觉到这里有基督，好像有一群的经理执行者在这里坐下谈谈召会的事。弟兄们，我希望靠主的怜悯，请你们接受这样的话，不是为了我而的缘故，而是这里是使徒的话，我们里面的人要得加强。你摸召会的事以前，弟兄们，我们需要祷告。基督徒的祷告聚会是最不受重视的，他们来到主日聚会，然后这个聚会后那是他们快乐的时光，他们聊天，但是来到祷告聚会没有什么人愿意来，这不该是主恢复中的光景。我们的里面的人有多强，很容易的看从有多少弟兄祷告看得出来。我们要爱祷告，我们要抓住每个机会祷告。我们里面的人强，就会里面有一种催促要我们祷告，不是正式或非正式的祷告，乃是在各个场合里祷告。召会要真正得着建造，合适的建造，首先要得加强，加强到里面的人里。有许多的祷告来加强，在这里有文法的结构。说到这事，保罗祷告父赐给我们使我们得以加强，他没有说父啊你加强我，他说父啊赐给我们使我们得以加强。李弟兄说到这是主动又被动的语气，他要加强我们，那是他主动，但是我们要被加强，那是被动。保罗的祷告是父使我们得以加强，一面是父在加强，另一面是我们乐意得加强。父要加强你，但是你是不是敞开，你又愿意被加强呢？每天早上，这就是我的祷告，过去几年都是如此，每天早上我都这样祷告，父啊使我得以加强，我向你敞开，让你加强我。当父加强你，你配合，你回应，你敞开，这样的加强照着以弗所三章十六节有四层的加强。第一，他加强我们，第一是照着他荣耀的丰富。我们得加强不是照着他的条件，不是照着我们所求的，而是照着他荣耀的丰富。父加强我们，不只是我们能够刚强一点或者更属灵一点，这样的祷告是关乎神的心。我们要得加强，得加强是照着 神荣耀的丰富。什么是荣耀？荣耀就是神得彰显。什么是丰富？丰富必定是在神格里，神格一切的所事。保罗祷告叫我们得加强，是照着神荣耀的丰富，乃是要使这位三一神得彰显，带着他一切的丰富得做彰显。我们越得加强，神就越得彰显，不只是我们更强更属灵等等，而是神得彰显，是照着他荣耀的丰富，然后其次是借着他的灵。这样的加强不是借着我们的意志，借着我们的操练，借着我们的决心，乃是借着他的灵，这赐生命的灵，这包罗万有复合的灵。然后第三乃是用大能。什么大能呢？这就是第一章所提到的大能，四重的大能，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我们需要这样的大能，好得加强，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打岔，脱离一切的霸占和替代物，使我们用大能得以加强，从死和沮丧中出来而得着加强。第四也是进入到里面的人里，我们需要得加强，进到道里面的人里。第一 A 小点说，因着结果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安家，基督就能安家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得加强里面的人里，结果基督就能安家，卡塔 OK 哦，深深的在我们的心中安家，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继续来看 A 小点，因着我们的心是我们内里各部分的总和，也是我们里面之人的中心，以及有关我们倾向、感情、喜好和愿望的代表。所以当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他就掌管我们里面的全人，并用他自己供应加强我们内里的各部分。我们里面的人得加强不是目标，目标乃是基督住在我们灵里的基督可以扩展进到我们里面的各部分，特别是我们的心所代表的。我们的心乃是代表我们这个人，是吗？你常常用一个人的心来判断一个人，不是物质的心，肉的心，乃是他的心里的心。他是个好人，他很有野心，所以心很有意义。心是我们这个人的中心和全部，它是借着我们的倾向、感情、喜好和愿望所表达出来。事实上我们的心就是我们感觉和情感所在的一部分。常常我们这个人的心会被摸着，不只是我们的心思和意志，主是要摸我们的心，就是我们这个人内在所事的总和。你的心在哪里？今天早上你人在这里，你的心在哪里？也许是在曼谷，是在香港。你的心很有意义，神要在你的心里安家。你的倾向、你的感情、你的心满了感情，基督安家在你的心里，你应该蛮有感觉，你可以感觉得到。灵虽然得着加强，然后基督就能够在安家在我们心里，使我们里面有许多感觉，平安的感觉、平静的感觉、和谐的感觉。我们心的情形很在建造教会的事上很紧要，心受搅扰，心有许多的难处，就难有教会的建造。基督必须安家在我们心里。我们继续看，基督越多在我们里面扩展，就越多定居并安家在我们里面，占有得着我们里面的每一部分，并以他自己浸透各部分。 意思就是他有这个自由照他所喜好的去做，因为那是他的家，他有自由能够改变他不喜欢这个颜色，他不喜欢这样的家具的安排，他有完全的自由照他所喜好的去做。在我们家里，在我们心里，他可以这样做，因为我们的心是他的家。二，当基督能够安家在我们心里，占有我们全人类里的各部分，我们就能与所有圣徒建造在一起，成为建造在一起。我们需要将基督在我们心中安家这件事连于建造。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困难，与其他的人建造是难以建造，你与某一位弟兄一同配搭做工，他总是迟到，总是慢吞吞，充满了意见，你就对他，对这个人不高兴，但是你们又要一同侍奉，你不想跟他在一起，但是住在你里面的基督说，我爱他，我喜欢他，他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你不在自己里不喜欢他，你想要把它放在一边，但是基督说我喜欢他，我爱他。所以现在我们要让基督在我们心中安家。是的，主，我被他激怒，我不喜欢他，但是主你爱他，我也爱他。 Amen。 主，弟兄们，许多时候建造的工作受打岔，因为我们不让基督在我们心中安家，我们让己安家，我们想做决定，我们想做决断，我们想控制，但是当基督在我们心中安家，我们就能与众圣徒建造。为要使基督在马太16章18节关于建造教会的话得着应验，教会必须进入一种情形，就是许多圣徒让基督深深的安家在他们心里。弟兄们，你是不是有让基督？请在这里把让画起来，这是非常关键的。你是不是让他深深的安家在他们心里，得着占有并浸透他们里面的全人？他基督越多占有我们里面的人，我们就越能在基督身体里与别人建造在一起。第三小点，以弗所三章十七节说到，在爱里生根立基。生根指明我们是植物，立基以及我们是建筑。 B 小点，生根和立基这两面合在一起，指明我们需要长大并被建造。事实上，我们里面的人，我们的灵得加强，基督也在我们心中安家，那就是真正的长大，那也是真正的建造。第四，根据十八节，我们能领略基督的亮度、阔、长、高、深，不是凭我们个人，乃是和众圣徒团体共同来领略。这启示出我们必须被建造在一起，我们让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就在爱里生根立基，然后我们就蛮有力量能够和众圣徒一同领略。有些人你喜欢自己读圣经，自己祷告，你只是一条线，你很好，但是你只是一条线，没有人能平衡你，你只是在往你的方向往前。但是赞美主，弟兄们，我们在这里是与众圣徒，当我们让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我们就能够和众圣徒一同领略扩长高深。这些是基督或者宇宙的亮度，那也就是基督的亮度，它是无可测度的。基督就是阔，基督是长，基督是高，基督是深。当你凭自己，你自己一人只知道你自己多长，但是当我们在一起与众圣徒一起，我们就有完整的亮度。这里有追测不尽的基督，你是不是很享受这两天半我们在这里 下午在每一桌的交通里有许多的方面，基督丰富的方面来到我们身上。你在自己房间里研读不会得着这一些，因为在这里有众肢体把你带进这位基督追测不尽的亮度里。第五，当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我们就被充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这丰满就是召会基督的身体，做三一神团体的彰显。哦，我告诉你们，当你们这样被充满，借着交通并且享受三一神的丰富到一个地步，你就有基督的度量，你就被充满到极点，直到结果就是神的丰满，那就是召会。召会是丰满，是丰富，满意是富余，满意出来就是神的丰满。在此保罗在21节他就宣告，在基督耶稣里，在召会中就有丰，就有荣耀回到神那里去。神荣耀的丰富被做到召会里，借着我们里面的人得加强，借着安家在我们心里，并且我们与众圣徒一同领略基督追测不尽的亮度，我们就能够被充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到这个地步，就有真正的召会能够把荣耀献回给神。第六，我们一同来宣读，我们要专注于这祷告到一个地步，除了这事之外，我们就不知要为什么祷告。弟兄们，我希望主向我们说话，并且用这样的意象灌注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不再对别的事有兴趣，我们不再为别的事祷告，我们只祷告这个祷告。好，李弟兄有一次告诉我们，你需要有这样的祷告连续30天，看看会发生什么事。他保证如果你连续祷告30天，你就会成为一个不一样的负责弟兄。我也要说同样的话。第一天晚上 Ron 弟兄吩咐我们要祷告，事实上我也要吩咐你们要有这样的祷告，连同我们 Ron 弟兄吩咐我们要有的祷告，要这样祷告，甚至在要来的30天都这样祷告，你就会不一样。你甚至停不下来，不想再为别的祷告，不要为这个人生病祷告，或者那一个人找工作祷告。你在召会生活中有许多的需要要祷告，但是那个祷告都在一个较低的领域里。为了建造召会做基督的身体，我们需要学习这样的祷告，叫我们里面的人得以加强，使基督安家在我们的心里。还有4分钟的时间，我要来摸着这最后一个很宝贵的点。五，以弗所3:16-21表明了保罗的灵和态度，以及他的祷告和信心。照着保罗写以弗所书的背景来看，他知道他在这里所说的是讲的是照着神心头愿望中心的事。所以第一章他祷告愿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然后来到第三章时好像不需要再祷告了，不需要有这样的祷告了。但是当他讲到一个地步，当你看见神将他的经纶揭示出来，他里面就有一个焚烧的负担，好叫他发出这样的祷告。这就是保罗的灵，这就是保罗的态度。就好像有人在这里参加一个球赛，你非常投入到一个地步，你就忘记别的事，忘记你的事业，忘了你的功课，忘记你的家庭，达阵了，投进了，你的全人都被那个比赛吞没了，你都不管别的事了。保罗就是这样。当你来到第三章，他的全人都被这件事吞没了。基督要在我们心中安家，要建造到我们里面，然后他就 为这个而祷告。我们知道从第二节到二十一节，这是一段插进的话。四章一节事实上就是从三章一节开始，他那里说到我在主的囚犯，我在耶稣基督的囚犯，那中间是一段插进的话。因为保罗他讲到建造教会这件事，借着经圣徒经历内在的基督，他里面太有感觉，他的灵满了这样的事，所以他就发出了这样的祷告。弟兄们，我希望这也成为我们的灵，我们的态度，这样的意象浸透我们，甚传输到我们里面，到一个地步使我们有这种灵和态度。其实李弟兄说这段话里最宝贵的点，不是祷告的本身，而是保罗这个祷告的灵和态度，这才是最宝贵的点。在主的恢复里，弟兄们，我们今天都在这样的传输之下，这样的亮光下，这样曝露人的光照下，日日夜夜我们都在思想圣徒们和我们自己，我们所服侍的人如何能够让基督安家在我们和他们的心里呢？这必须成为我们为教会实时的祷告，这必须成为我们服侍圣徒的态度，不是要更正人或者要调整他们，而是要帮助人如何感觉在我们心里的基督，如何让这位基督安家在他们心里。保罗照着启示得知基督的奥秘，所以他的灵和态度，他眼睛所看见的，口里所说的，心上所挂着的，都是关于这意象，就是借着对内住基督的内里经历而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这是充满了保罗的全人，因此他眼所见，口所说，心上所挂着的，都是关于教会借着基督做到我们里面而被建造。保罗在这一项上已经完全着迷，这是他的灵，他的态度，所以他有在十六至二十一节这样的祷告。我们在教会中侍奉神，应该有这样的灵和态度，以及祷告和信心。什么是我们的灵？有好的聚会，使圣徒们都来聚会，使许多人进功用。李弟兄有一次说，如果是这样，就像是一个理发师想要好好的把人剪一个头发，你剪不好就再剪一次。我们在这里不是在做理发师的工作，我们在这里是神经纶的执事，在这里管家，做管家，要人接受基督，使他能够安家在圣徒们的心里，使他们能感觉在他们里面的基督，即使他们失败犯了错，不要纠正他们，要帮助他们感觉那安家在他们心里的基督。我们要有这样的祷告，我们也有这样的信心，就像保罗一样。虽然这看起来太理想太高，好像遥不可及，但是保罗满了信心，在二十一节他在他凡事都能，我们是不能，但是在他凡事都能，神能，他能够超极其充盈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他满了信心。末了我们是不是一同宣读第三小点，我们若真看见建造教会做基督身体的意象，以及基督如何借着把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来建造教会，就会有这样的灵和态度，以及这样的祷告和信心。 Amen。 我希望这我们所有在众召会里带领和服侍弟兄们的情形，满了灵，满了这样的态度，满了这样的祷告和信心，为着我们，也为着所有的圣徒，让我们花几分钟和身旁的人祷告，然后就有分享。